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最近呢，在洛杉矶呢，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啊。这个，严明所在的这个洛杉矶市呢，它是属于这个加利福尼亚州。这个加州呢，它的州长呢是一个白左，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个很邪恶的家伙吧。就以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我们的基督的价值观来看的话，他就是个很邪恶的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这个鼓吹，而且这个同意赞成同性恋，然后有婚姻合法，然后堕胎。总而言之，所有这帮人就是抵触我们价值观的东西他都同意。不但如此呢，他还最近签署了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呢？就是他要这个削减警察局的这个财政预算。也就是说呢，以后街上没那么多警察了。不但如此，一方面呢，就是警察的这个警力被削弱了哈，因为预算少了，当然你就没办法雇佣那么多警察了嘛。那你这个街上的警察少了，可是呢，同时他又签署另外一个命令，就是把这个大概10000多个这个重刑的这个重刑犯立即释放。哇塞，真是就从监狱里放出了一帮这个极度危险的这个重犯们。然后呢，理由呢就是说，哦，他们在监狱里头，这个有可能感染这个新冠病毒，所以呢非常危险。因为人道的这个原因呢，就把他们都放出来哈，就是这些杀人犯、强奸犯就把他们都放出来，放到社会上了。哇，真是这一方面呢，警察又少；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罪犯呢就全部放出来了，所以这个社会治安你可以想见，就是会绝对的这个直线下降啊，基本上像跳水一样的，肯定就是那个治安会下降很厉害。那这个时候呢，就美国的民众嘛，就是觉得很不安全嘛，就因为你想这些家伙们都是杀人放火的，真的就是强盗啊，无恶不作的，这个罄竹难书可以说是。那他们来到社会上的时候，他肯定就不会是守法的嘛，对不对？他肯定是弄枪啊，然后弄武器啊，然后就到处打劫啊，抢那个杀人放火，对吧？那普通老百姓怎么办呢？保护你的是谁呢？警察。可是警察呢又少了。那美国呢，它的宪法是允许老百姓拥有枪支，但是呢问题是加州呢就规定说老百姓不能够有自动武器，就是说你不能够拥有这个像冲锋枪啊，这个机关枪啊，这些东西不行。但问题是就是凡是这些守法的人都是良民嘛，对吧？这个良民都是守法的，那你把这个法律收得这么紧的时候，那不守法的这些恶棍们，他们就肯定是就是那个武器有多先进有弄多先进，对吧？只要有钱那个，对。那所以呢，这个最近呢，就是在华人圈里头啊，这个严明周围的一些个这个邻居们都觉得，哎呀，这个社会太不安全了，怎么办呢？那就购买枪支吧。然后就发现这个啊，这附近的这个枪支店里的枪支呢，哇塞，这个立刻被抢购一空啊！就每个人好像恨不能都要揣好几把枪在家里头才觉得安全似的啊。那其实，在这种情况底下，可以说你的生命和你的财产在完全没什么保障的情况下啊，那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选择保护自己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是应该保护自己的，包括美国的宪法的精神，他也觉得说就是我们要拿起武器哈，保护自己。但是呢，其实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严明同学家里头啊，自己也在讨论，就是我爸跟我弟，我们家三个男丁，然后呢就开始讨论，就说，哎呀，咱们也去弄几把枪去啊，就是万一这个啊，这个某些这个江洋大盗持枪，那个入室抢劫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至少我们也不能这个待宰羔羊，人家想怎么着你就怎么着你嘛，对吧？ 虽然我们家其实真的没钱，呵呵，我们家真的是没有现金，尽量抢能抢什么，给几部电手提电脑，台式电脑，他肯定也不想要嘛，对吧？携带不方便。那对啊，抢个几十块钱，搞不好可能觉得说，哎，没有钱，因为这些人他们的想法你很难说嘛，抢不到钱，然后就什么一枪把你崩了，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也是，也在挣扎说要不要买枪。我爸和我弟都说，哎，对啊，咱们要不也先弄几把枪去吧。然后我就说，我说不然我们大家，祷告一下吧。说到底这件事儿神怎么看，到底以现在外面的情况已经是这样啊，就是没有到最糟糕的时候，但是已经是很糟糕了啊，就是因为这个治安越来越不好，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在家里面猫着，但是呢到外面去的话呢，其实双重危险，一方面是这个病毒的危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有可能你会遇到这个持枪的这些的罪犯们。那所以呢，就觉得说还是要仰望一下神，到底我们该怎么面对现在啊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环境。因为其实选择就两个嘛，要么就是出去买枪的那枪支弹药买一堆搁家里头，然后对啊把家里头这个等于是这个保护起来。这是一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不买枪。那不买枪怎么样呢？那这两个选择当中，其实在这种情况底下，一般的人一定都会选择说那还是去买吧，因为咱就不是买不起，对吧？就不是说这个枪在美国其实并不是很贵的一个东西啊，尤其是在美国洛杉矶这边啊，因为德州的话枪会更便宜，而且德州对这个就是德克萨斯州啊，就在加州隔壁，那他们对枪械的这个控制更加松一点，基本上每个人车上都可能一长两短所以你看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大家都特别礼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对方车上有几把枪，有几门炮，你知道吗？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礼让，都非常礼让对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祷告啊，我自己在祷告当中，我觉得神其实就突然一下让我想起来我从前的一个经历啊，当时可能也跟大家分享过，但是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就没分享过，以前在严明交作业里有分享过。就当时我们在另外一个离我们这儿大概60公里的一个卫星城市，在那个小镇上呢，我们有另外一座房子。那个房子当初呢就是结果被流浪汉那个，本来是我们是打算卖出去，那当然里面就没人住了嘛，就清空了，然后呢打扫得干干净净。结果没想到就有流浪汉呢，他们就敲破那个玻璃，然后跑进去住啊，又在里头又吃又喝什么的，开 party 什么的。那结果呢，那后来我就去到那边，那但是就报了警嘛，警察来了之后，哎，那但是也没抓到人，但是呢那个窗子玻璃都敲破了的嘛，那没办法。那当时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只能是权宜之计啊，弄了几块木板，就把那个破了的窗户呢给它稍微的那么挡了一下，但其实只要从外边一脚踹就能踹开。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自己一个人那个睡在二楼，当时在二楼的时候你知道吗，哇，半夜里只要听见楼底下或者是院子里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哇，整个我全身的汗毛都扎起来了。我当时身上是没有那个枪，但是呢我有这个麻醉枪，还有另外一把，我还有一把刀啊，一把日本刀，当时就是也是防身用的，当时就是啊，一边抱着自己那把刀，一边手里拿着一把那个麻醉枪，然后就凝神静气，就坐在那个楼上一个那个主卧房的那个地板上，然后一宿基本上都快没怎么睡，大概都已经到3点多了。但是在半夜2点的时候真的听见院子里好像是有动静啊，稀稀索索有响动，哇，当时真是浑身的汗毛都炸起来了。但是到了差不多4点了吧，凌晨4点钟，结果好像也没有什么，但是那时候已经特别困了，当时觉得都快撑不住了，就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了，然后自己沉沉的睡去了。 那这是第一天熬过去，那第二天怎么办呢？不知道第二天怎么过啊，因为那帮流浪汉说不定还会再回来，而且那些都是所谓流浪汉呢，就是他们都会有这个吸毒嘛，就是瘾君子，有时候他们可能说不定还有枪。那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在那儿看房的时候，心里是真的觉得，你说怕不怕？怕。我不是怕死，我是怕疼。你要真的怕，就跑进来，砰一枪把我打死也就算了，我就怕一枪打不知道打到哪儿，疼死我。所以我经常都说这个，如果严明同学在革命战争年代，一定当叛徒啊，就是还不用什么老虎灯辣椒水啊，先绑上，还被抽我呢。你说哎，别打我，我什么都说，我怕疼。那。第二天晚上啊，我心想这不行啊，我就只能在神面前祷告。这个时候就突然一下，就是神啊，圣灵在我里面就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自己保护你自己，难道比我保护你可以保护得更好吗？就是当我在祷告当中一下子听到神这样问我的时候，我一下就醒了，我整个人就觉得哦，对啊，其实我为什么不投靠耶和华，不投靠我的山寨，我的避难所，我的盾牌呢？他是保护我的。诗篇不是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你出你入他都是保护你的。那既然保护我的是神，我自己难道保护我自己，凭着我那一把麻醉枪，凭着那把小刀，难道就能够说比神保护我可以保护得更好吗？绝对不是嘛。所以当神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我就安息了。第二天我那个晚上呢，我就在那儿，我就哇，就是一到晚上差不多啊，关灯了，我就呼呼大睡，管他那个天昏地暗，管他外边是什么。结果第二天一觉睡到天亮的时候，第三天早上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感谢主，那流浪汉什么的没有任何人再来。自那以后呢，一直我在那儿住了整整一个月，直到就是说那个玻璃配好了，窗子修好了，然后什么锁门锁都弄好了之后，对啊，那我在那儿住了整整一个月也没有遇到任何的什么事情。其实那个卫星城市非常乱的，治安非常不好。那就是因为那个经历，我一下我觉得神在里面提醒我，就是虽然现在外面这么乱，虽然好像这个形势非常的不好，但是我必须回想，必须要认清楚到底保护我的是谁。当我回想起这些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没有必要再去买什么枪支弹药，因为我就算买枪支弹药，我绝不可能比神保护我自己可以保护得更好。
他比不着你的脚要动，保护你的比不大盾，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在你右边。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在你右边。